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间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47首。我说亲爱的大同教会的长职传道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好，我说敬爱的大同教会兄弟弟兄姐妹的传道，大家安息晚上平安。
非常感谢主来带领我们今天又平安度过一天，
非常感谢主又带我们平安过一天。
虽然外面下着雨，但是我们依然对主有一颗敬拜的心。
虽然外面落雨，但是我们对主一颗敬拜的心。
依然来到教会，一起来遵守晚间的聚会。
我们来到教会来遵守晚上的聚会。
我们求主来纪念我们这种爱主的心。
我们求主耶稣来纪念我们爱主的心。
那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再次来查考加拉太书。
我想暗时阁继续来查考加拉太书。
今天想用福音与蒙召，我们来做彼此的学习。
也是讲用福音甲蒙召来做彼此的学习。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一章。
咱先看加拉太书第一章。
加拉太书，我们请看第一章。
加拉太书，请看第一章。
我们从第十一节，我们来看到24节。
咱今日对十一章看到24章。
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十一节，我们看到24节。
哥太书第一章，我们对十一节看到二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咱做来读。
第十一节，请读。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识，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大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大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我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来又到大马色，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就为我的缘故荣耀于神。阿们。当然我们上次也谈到加拉太书的一个背景，我
们今回也谈有讲到加拉太书的一个背景。
那其实是在保罗第一次传道的时候，
其实是在保罗头一遍来传道的时候，
来到加拉太各地区的教会，
他来到加拉太各教会各地区的教会，
在那边传扬福音，
他在那来传扬福音，
他们当时对福音非常的热忱，
他们当时对福音真正热情，
他们也不畏惧各样的逼迫，
他们若没来怕怕 各种的逼迫。
所以保罗在建立了许多加拉太各地区的教会之后，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各地方来建立教会了，
他特别来案例当地的一些长老来管理整个教会，
他特别来案例那个地方的一些长老来管理那些教会。
可是没有想到保罗离开加拉太各地的教会不久的时间呢、
但是想没到说保罗离开加拉太教会过多久时间，
开始有一些犹太人，
开始有一些犹太人，
他们自认为他们对福音非常的热忱，
他们自己了解说他们自己对福音真正热情，
他们标榜说从耶路撒冷得到这个权柄了，
他们来表示说他们对耶路撒冷得到了权柄，
他们是散播犹太主义来迷惑当时的加拉太地区的信徒，
他们就来散播犹太主义的道理来迷惑当地遐个信者，
对这些外邦人这么说，
因对这外邦人来讲，
你们必须先成为犹太人，
您必须要先加做犹太人，
你们必须先受割礼，
您必须要先来受割礼，
你们还要守我们旧约所规定的条例，
您该来遵守跟古约的条例，
这样才可以得救，
安尼您才能得救。
所以当保罗听见呐、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迷惑，
所以当保罗听到了，因有这迷惑了。
如果我们还要回到过去的旧约，
如果咱搁爱等于到古早的古约，
因着循律法来追求称义，
因为遵守律法再来当称义，
那就违背了整个耶稣基督降生牺牲所带来的福音内容，
那就违背了主耶稣基督降生牺牲所传的这个福音的内容，
这个破坏了整个信仰的一个价值了，
也破坏了整个信仰的价值了。
所以保罗一知道马上来著这个加拉太书，
所以保罗一知道了就马上来写这个加拉太书，
首先他证明他就是使徒的职分，
首先他先来证明说自己本身就是使徒的身份，
他清楚的来阐明福音必须是借着因信称义，
他清楚来阐明了说福音必须要因信来称义，
这个一个很强调的借着耶稣基督白白得来的恩典，
他很强调说借着耶稣基督白白所得来恩典，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章里面我们也看见保罗不断的来证明他就是使徒啊。
所以当对这章来看到说保罗不断来证明说他本身就是使徒，
因为这些犹太主义的不断讲这个保罗不是使徒啊，
因为这犹太主义的人一直说保罗他本身不是使徒，
去质疑他所传的福音的真实性，
他们来怀疑他所传福音的真实性，
所以我们在这一章里面一直看见保罗说我是从神选召的，
所以我们在这章里面一直看到说保罗一直强调说他本身是神所来选召，
我传的福音没有经过当时比我先做使徒的这个教导，
我所传的福音并没有 经过比我较早进前的师徒的教导，
是神亲自来启示我，
是神亲自来启示我。
所以啊，在第十一、十二节这么说到，
所以第一十一节到十二节那下一共的，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也不是出于人的发明，
啊，不是出于人的发明，
并不是人间的哲学，
不是人间的哲学，
也不是人间宗教所带来的一个观念。
不是人间宗教所带来的观念，
是借着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
那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启示的来。
所以啊，保罗特别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所以保罗特别跟我讲，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的宗教，其实都是在人的意识里面啊，创造了一些理论。
虽然可能讲真侪宗教拢是伫人意识内底来创造一挂理论，
甚至用人的思想，用人的逻辑。
甚至用人的思想，人的这个逻辑，
去归纳一套人们对神的一种认知，
来归纳出一套人对神的一个明白，
好像突然领悟了，创造一些新的道理，
或者讲人突然间来领悟来创一挂道理出来。
如果是人间来的，就不是从神来的，
假如是对人间所来，就是对神所来的。
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二节，
咱先看第十二节，
他说也不是人教导我的。
伊讲嘛，唔是人教导我的，
乃是从基督的启示来的。
那是对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
那当然，保罗这边所强调的是他受神的启示。
当然，保罗底下所强调是本身受神的启示、啊。
他没有经过人任何的教导，
伊无经过人来教导。
他也把从神来的启示啊，后来把它写在圣经里面。
也对神所得来启示，后来个写在圣经来对。
所以新约圣经总共有27卷，
所以新约圣经总共有27卷，
将近有一半的篇幅都是保罗所写的。
总共一半拢是保罗所写的，
就是他经过了神的启示，
就是经过神的启示了。
经过过去啊，他学过这些啊旧约的律法，
经过伊顶边来学习旧约的律法，
通盘的思考之后，终于厘清了整整个救赎的经纶出来，
以经过来思考了，来写清楚神的救赎的来源。
啊，当然有些人呢、啊，用这个圣经啊，这一节的圣经啊，去解释一些事情哈。
当然有几个人用这则圣经来解释一挂代志。
他就说，既然保罗是从神领受来的，
因就讲，既然保罗是对神所领受来，
也不是经过人的教导的，
啊，不是经过人的教导的。
有些人甚至极端的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甚至有人有真极端的那个明白。
那我们今天啊，学主的道，我们不用经过人的教导。
你讲啊，咱今天的来学习主要所有道理，咱都免经过人的教导，
应该要直接从神的启示来。
那应该按那同款对神的启示来，
也不用听别人的教导，不用听道。
咱今日嘛，免来听别人教导嘛，免来听道理，
甚至也不用看别人所写的书籍哈。
甚至咱嘛免来看别人所写一挂册。
我想，如果是极端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它是一个错误的解释。
我想讲，若是用极端这种的明白，就是一个错误的解释咯。
当然，福音的开端是从神的启示而来。
当然，福音的开端是对神的启示而来。
那传扬福音的责任就是托付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身上。
那呢，传扬福音的这责任就是。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身上顶了，
所以圣经说，如果没有听到，怎能够传道呢？
所以圣经讲，咱若是无听到，变来传道嘞。
如果没有传道，他怎么能够领受真理呢？
咱若无来传道，变来当然领受真理嘞。
所以可见，神的福音必须透过人的传扬。
所以可见，神的福音必须要透过人来传扬
啊。所以很多人误解说，既然保罗他领受的不是从人而来的，
所以经常误解讲，既然保罗伊所领受的，唔是对人所得来的。
那今天人家教导我都不听，我只要听自己的。
那呢，今天记，那是人所教，我拢不爱听，我只要听自己的。
我直接祷告，从神的启示来就可以了。
我只要来祈祷，对神来启示我就好了。
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
咱请看圣经安怎讲。
请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
请看哥罗西书第一章。
哥罗西书，请看第一章。
请看哥罗西书第一章。
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28节。
请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
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28节。
哥罗西书第一章，咱请看二十八节
到29节。
到二十九节，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所以保罗这边也特别提到，是借着人的教导。
所以保罗这提到讲是借着人的教导。
那借着传扬这个过程当中的教导，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呢、啊？
借着传扬的过程内底的教导，对人传到神的面头前。
所以我们今天传扬是传扬基督。
所以今天团扬是团扬基督。
当然，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见证来引导人进到神的面前。
当然，那当用那个给见证来引出人到神的面前。
但不是用我们的见证把别人引到我们的面前。
但是咱今天不是用咱的见证对人带到咱个面头前。
我们个人的见证绝对不是真理。
咱家己的见证绝对不是真理。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
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
可是不能用我们个人独特的信仰的经历。
但是不能用咱。个人所特别的信用的这个经历，
当做真理去教导人啊！我以前是这样，你跟着我，你也是这样。
该当作经历来教导别人讲，我以前是安尼，你对我安尼做，你嘛是同款。
这样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
那现在传承家真正这些问题了。
所以可见传扬必须借着人的一个传说。
所以可见传扬必须要借着人的传说。
那借着道理当中的合乎真理的规范。
叫做道理来对合乎真理的规范，
把人引到神的面前，
咱对人带到神的面头前来
啊。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也这么说到。
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内底，我那下掉。
他说：“我们啊，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用那唔通藐视先知的讲论。
我们要常常能够从当中来查验何谓神的良善。
那常常来对。”中间来测验，什么是神的良善？
我们在领受啊这个真理的教导，我们自己要学会做一个判断。
那来领受真理的教导时，咱自己要做一个判断。
那今天神的启示尽都在圣经里面。
今天神的启示拢在这本圣经内底。
有一些人他说我要直接从神得来的启示。
有一个人讲伊想要对神直接得来一挂启示。
好像任何的事情都要经过神的启示。
或者讲什么代志拢要经过神的启示。
连几点吃饭我都要等神的启示，要我什么时候吃饭？
连几点吃饭拢要等神的启示，叫几点再来吃饭、
我在做很多人生的选择，一定要等到神特别的启示。
我伫咧做人生真正做选择拢爱。来想要得到神特别的启示，
其实这样很容易落入到魔鬼的诡计之中。
那现在就真容易落入了魔鬼的诡计来。
所以神的话在圣经里面已经完全了。
所以神的话在圣经里已经完全了。
我们只要通读圣经，
咱只要通读圣经，
能够从祷告里面能够贴近神的心，
当对基督来带来，挖掘神的心，
了解神在真理当中的真理的规范是什么，
来了解神的。真理在真理真理在规范是什么？
我们在任何的选择里面，我们都能够活在真理的道路上。
那你如何选择这段上，活在真理的道路来？对。
那我们今天在我们这一处教会领会人员，都是经过职务人员的推荐。
那今天在今天所教来对，所领会人员拢是经过职务会的推算。
是鼓励参加各项的讲道的训练。
是鼓励大家来参加各项。
只要违反本会的五大教义，
只要违反了本会五大教义，
违反我们的共信之道，
违反了咱共信之道，
我们都有一个很清楚的处理的机制，
咱拢一个真清楚处理的一个方法。
如果我们对真理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跟传统的讲法不太一样，
咱今日就对真理的看法跟传统的讲法是无同款的，
必须送到我们真理研究委员来做一个讨论。
咱都要上到咱真理研究委员来回来做一个讨论。
在没有做出决议之前，讲台千万不能够做个人的。研究真理的一个传述。
第二位，解说真理进程，讲台袂使做个人，真理一个研究的传算。
当然，有些人在讲奇怪，传到一篇道理，同样的一篇道理。
所以有人讲真奇怪，传到赶快一篇道理。
同样的一章章节的解释，为什么这个传道跟这个传道又不一样？
赶快一篇经章的解说，然后这个传道跟别的传道解释就无赶快。
到底哪一个讲的是对的？
然后到底对着传道讲的才是对的。
我想，其实，在我们上这个讲道学之前呢、有两个课很重要。
我想讲，我们伫咧上这个讲道。学进前有两个课程真正重要。
第一个就是解经，
头就是解经。
那第二个是释经，
第二就是释经。
简单来说，解经它必须在一个真理的框架之中。
简单来讲，解经就是一个真理的一个范围内。对。
所以我们在真教会的解经当中，它必须符合几个条件。
咱在真教会内底解经内底必须要符合几个条件。
它必须以圣经来解释圣经。
必须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
而不是用一段来断章取义。
不是用一段来断章取义。
而且在圣经的解释里面，没有矛盾，也没有冲突。
所以圣经内底解释无矛盾，嘛无冲突。
符合我们真教会的五大教义。
是符合咱真耶稣教会五大教义。
符合我们所定定的。共信之道，
符合咱所定的共信之道。
所以解经它是一个在真理的框架之中，
所以解经是一个真理的一个范围内。对，
好像我们想到桌子，
或参像咱讲桌啊，
当然桌子我们一般所知道桌子就是有四个角一个面，
咱说一般人嘛，倒下就是有一个有四只，四只脚一个面。
这就是桌子，它的框架不改变。
这是一个倒下，伊的范围是无改变的。
但是我们讲这个释经，
但咱讲这个释经，
就是说你怎么去诠释，在这个框架当中怎么去诠释？
对，讲你这个范围内底，你要来解释。
可是这个诠释它会有角度的问题啊。
但你解释有一个角度的问题。
比方解经就好像一个桌子。
咱好像讲解经常用一个刀啊。
那你要诠释这个桌子的角度，还有你的啊诠释的可能方式是不太一样。
你要解释这条刀啊，可能你解释的角度是无同款的。
如果你从上面看，你要去讲解这个桌子是怎么样的一个桌子。
你若要对顶观看，你也在解释讲这刀啊是一个安怎的刀啊。啊，
可能你看不到角，就看到上面那个平面的部分。
可能你无多看到刀啊，卡干啦看到顶观这个刀边这个平面。
如果从底下来去看，来去诠释这个桌子是长得什么样子。
但是对下卡来解释讲这个刀啊是成做什么款的，
你看的角度也不一样。
你所看的角度嘛是无同款。
可是没有，因为它的诉说不一样，这个桌子就是不同的桌子啊。
但是并不会因为讲每一个人解释无同款，这个刀啊就变作是无。
所以同样的，在真理的框架当中，这个解经的架构是不能变的。
所以可见同样的道理，在这个圣经的范围内底，伊的真理是无改变的。哦，
但是在我们去诠释这个框架的时候，
但是咱咧解释这个范围的时阵，
会依照个人对信仰的感受。
那因为个人对信仰的感受，
我们可能过去在信仰当中的经历，
咱可能依咱过去在信仰内底一个经历，
我们所领受所听见的见证，
咱所领受所听过的这个见证，
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诠释，
来做安尼的解释。
那更重要，诠释还要加上基督的心。
更加重要的是，咱的解释过来来有基督耶稣的心。
这个叫做释经，
这叫做释经。
所以不是说我们不要从人的领受，
所以今天不是讲咱卖对人的领受。
那很多时候我们讲台，我们在领受福音领受真理，也要透过一些诠释。
有当时咱咧领受福音、领受真理，嘛爱透过一挂解说。
但是框架是不改变的。
但是范围是无改变的。
那保罗在讲这个部分呢，是特别提到我所领受是从神而来。
保罗在这所在说特别强调是，我所领受是对神而来的。
我们来看第十六节。
咱先看第十六节。
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好，所以这边特别提到没有与属血气的人来做一个商量。
这特别提到讲，无甲属血气的人来做参详。
就是说今天保罗之所以蒙召，甚至来传扬这个福音。
今天保罗伊之所以帮蒙召，甚至来传扬福音，
绝对不是因为别人的教导跟劝说。
绝对不是因为别人的教导跟别人的来，
还是别的因素让他的心改变了。
就因为别人的因观念，让他的心来改变。
乃至在复活的主亲自向他显现。
那是让我的主亲自向他来显现。
特别对他讲，保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
特别对讲，扫罗，扫罗，你怎样来逼迫我？
主才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
主要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所以从这样的呼召里面，他知道。所有的启示都是从神来，
所以对咱好条来这一道，会当讲伊所有的启示拢是对神而来。
所以保罗也在这里啊，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所以保罗底下特别强调这样代志。
我们来看十七节，
那情况叫十七章，
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那这边讲的亚拉伯，有的圣经提到是直接翻是阿拉伯哈。
假说讲的阿拉伯，我忘记阿拉伯，
这个区域是比较大的啊，是从大马色一直到西乃的旷野。
这个范围是较大的，对大马色到西乃旷野。
那很多神学家在讨论啊，保罗去亚拉伯做什么呢？
真侪神学家咧研究讲，保罗到阿拉伯去创啥咧？
其实从这个记载里面，我们无从了解。
其实对这个记载在那无多来怎样？
那我们所能够知道，在这个三年当中。
咱所当知影是讲，这三年来，对，
他领受了神而来的启示。
因领受对神所来启示。
那为什么特别强调往亚拉伯去呢？
为什么特别强调讲伊对阿拉伯去嘞？
是特别提到他离开了犹太人的文化的一个环境。
是强调讲伊离开了犹太人这文化的环境，
也没有受到任何宗教的影响之下，完全从神那边来做领受。
伊无受到任何宗教影响之下，完全对神遐来所领受。
所以就推断说，他是与神的独处的时间，
所以就推断讲，伊这段时间是甲伊甲神来
独处，
互相独处的时间
啊，当中有福音的亮光不断的照射他。
迄时阵有福音的亮光不断来，
所以从当中不断的再去改变他过去对神观的一个认识。
所以接下来再改变你 过去对新冠的一寡认识，
也校正他过去很多的错误的认知，
啊，来更正伊过去对一寡福音的一个误解，
来默想了整个旧约圣经，一直到此刻里面，到底耶稣的降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来默想讲伊主要说降生了，甲圣经内底一寡道理到底是虾米？
通盘的了解整个神救赎的一个经纶，
完全来了解了神救赎一个经纶。
所以有人简称是说保罗的神学。
所以人保，干脆讲是保罗的神学。
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三章。
咱请看以弗所书第三章。
以弗所书，请看第三章。
请看以弗所书第三章。
三章，请看第七节。
第三章，请看第七节。
我们来看到第十一节。
咱看到第十一节。
好，我们从第四节来看哈。
咱对第四节看起。
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的第四节，
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节，
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这做了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样的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世，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定的旨意。好，这个就是在他的过程当中借着神的启示，
就是在过程里面借着神的启示，
借着过去他所学习的律法，
借着过去所学习的律法，
把他做一个很通盘的了解之后，很清楚的了解整个神的救赎的经纶，啊，
对他全盘了解了，很清楚来清楚神整个救赎的经纶，
整个福音整个奥秘是怎么来做一个呈现的，
整个福音整个的奥秘是怎么来做的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看见，哦，其实神在整个使用保罗的过程里面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哦，
所以说神在使用保罗的过程里面经过了很长的时间。
我们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一章，
我们先看加拉太书第一章，
我们来看第十八节，
先看第十八节，
他说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好，我们再看到加拉太书的第二章，
咱先看加拉太书第二章
第一节，
第一节，
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好，这个就进到他对福音的传扬的一个过程，
就进入了一对福音传扬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看见他整个在保罗的潜藏时期当中，将近历经了十年的时间。
虽然看到保罗将近经历了将近有十年的时间。
这个十几年的时间在做什么？神隐藏他的功能。
这十几年时间来对神在做什么？神隐藏了的功能。
相信在这十几年当中，没有记载保罗的工作是什么。
在这十几年来对圣经没记载说保罗到底做什么工作。
那是保罗的一个灵修时期。
这是可以说是保罗一个灵修的时间。
重新借着启示，从他的认知了解整个救赎的一个经纶。
以重新借着启示来了解整个救赎的经纶。
所以今天神所用的一个人，其实有很长的预备期。
所以今天神要用一个人，他有经过一个很长的准备时间。
我们许多的传道人都有共同的经历。
我们真的这传道人都有共同一个经历。
进到神学院之后，回头去想，这一生当中，其实每个阶段都有神刻意的安排。
进入了新人以后，才来回想讲，在过去这段人生里底，拢有真正这神特别的安排。
所以，我们今天都是神的预备，我们将来要成就神的事工。
虽然今天拢是神的准备，为了要将来成就神的事工。
所以，可见要使用一个人过程当中，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真理的认知。
可见想要使用一个人的过程里底，要有一个真清楚对真理的明白。
所以，保罗在这十年当中具备了许多真理的条件。
所以，保罗在这十年来对于准备了很多熟练的一个条件，
他自己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
他该知道说他的使命是什么，
所以即使受到了很多别人的批评攻击，
就算说他今天受到很多批评攻击，
他都能够站在真理的角度持守真理的管家，
他都能在站在真理的角度来持守对真理的一个管家。
所以他这特别提到说，他经过了三年 才第一次上了这个耶路撒冷，
所以特别提到说过了三年他才上耶路撒冷去，
那跟基法相处的十五天也没有经过他的教导，
他跟基法当待十五天也没经过他的教导，
别的使徒没有看过除了雅各，
别的使徒也没看到 伊敢那除了敢讲以外，
但是也没有直接受到他们的教导。
但是伊嘛无接受因直接的教导。
哎，特别提到他就是直接从神启示来的。
伊特别提到讲，伊就是直接对神直接启示。
是不是可以从第一章里面了解整个福音它有一些特质？
虽然对第一章来第一章了解讲，整个福音有一个特质。
第一个特质，它是启示性的。
头一个特质就是有启示性，
所以可见一个属神的宗教必须要有神的启示。
可见一个属神的宗教必须要有属神的启示。
所以有人定义什么叫做宗教？
所以人就定义讲什么叫做宗教？
宗教如果没有启示，它不叫宗教啊。
宗教若是无启示，就无叫宗教了。
它只是一个人的道，而不是天道。
伊是人的道，不是天的道。
好，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借着圣经是从神启示来的，
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借着圣经是对神所启示的，
所以圣经里面也要求我们拜神也要照着神的方式来，
所以圣经也教导说我们今天拜神也要照着神的启示，
不是我们本身个人想怎么拜我们就怎么拜，
我们今天想要拜神就要来拜，
也不是归纳一套理论我们怎么样来敬拜神，
不是整理出一套理论说我们要来敬拜神。
我们看这个金牛犊的事件，
我们看金牛犊的这个事件，
那时候这个摩西来到这个西乃山将近有四十昼夜的时间，
那时候摩西到西乃山将近四十美丽的时间，
神颁布他的律法写在石板上面，
神颁布耶律法写在石板顶管，
特别前四条就提到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头前四条就提到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也不可雕刻偶像，
也不可雕刻偶像。
没有想到这个摩西准备下山就看见整个百姓已经混乱了，
想要说摩西要落山的时候看到整个百姓都产生了混乱，
他们既然把从埃及拿到的这些金银珠宝来制造这个金牛犊，
他们竟然对埃及所拿出来的金银 来做一个金牛犊，
可是他们的认知并不是把金牛犊当作另外一个神来敬拜，
他们的认识并不是说对金牛犊当作另外一个神来做敬拜，
他们的认知里面这也是带领我们的耶和华真神，我们看不到他，只要用形质的东西把它雕刻成金牛犊来去敬拜他。
因为你们在讲，咱阮所看袂到这耶和华，咱该借着物质做一个金牛犊，当作耶和华来敬拜。
这个事情是惹神的愤怒
但这代志是惹神的愤怒。
所以可见拜神不是用我们的认知，
可见拜神是用咱个灵办，
也不是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是讲咱今天想要哪做就哪来做。
我们不能够太体贴自己的热心，
咱袂晓想来体贴家己的心，
而是去想，神期待我们怎么去拜他。
咱家来想讲咱。自己想说神他期待我们来敬拜他，
我们就要多读圣经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要读过圣经来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
按照神的方式拜神就能够得到神的悦纳，
我们按照神的意思来敬拜神就能得到神的悦纳。
那第二个福音的特质，它是一个唯一性也是绝对性的，
福音第二个特质是一个唯一性也是一个绝对性。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三章的二十七节，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的二十一节
特别提到是因信称义的道理，
特别提到是因信称义的道理，
所以得救只有一种方法，
可见得救只有一种方法，
不是用人的立功之法，
不是用人的立功之法，
乃是用信主之法，
那是用信主之法。
我们来参考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
我们请来参考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来看第五节，
以弗所书第四章请看第五节，
以弗所书四章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五节，
以弗所书第四章请看第四节到第五节，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所以特别提到都是一，
特别提到拢是一，
只有一个神一个主，
只有一位神一个
主，只有一种信仰，
只有一种信仰，
只有一种洗礼，
只有一种洗礼。
这个一洗其实有两个意思在，
一洗其实有两种意思在内，对，
一个就是说我们只有一种洗礼的方式，
这意思就讲咱干了一种洗礼的方式，
所以绝对不像外教会所说的都可以，
绝对不是像外教会所讲拢会使。
既然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亲自示范，
既然今日耶稣基督真正亲自。
施洗约翰说我应该接受你的洗礼啊，
施洗约翰说我应该来接受你的洗礼，
怎么是你来接受我的洗礼呢，
按照洗礼来接受我的洗礼呢，
也就是说我理当尽主般的义，
耶稣说我应当来尽主般的义，
做榜样给我们看，
耶稣亲自做榜样给我们来看，
洗礼就是按照耶稣的方式，
洗礼就是按照耶稣的方法。
那第二个意思就是一生只要洗一次，
第二个意思说一世人只洗一遍，
所以可见信仰它有一个绝对的唯一性，
可见信仰伊个绝对个一个唯一性。
它第三个是不变性，它是永久性的。
第三就是伊是永久性是不变性。
所以在犹大书的第三节，
犹大书第三节来对，
一次交付的真理，
一次 这边教会的经历。
所以今天神的启示一次就完全了。
所以今天神的启示是一边就完全了。
我们看很多的外教会，他们在教育当中是不断的演变。
我们今天看到真正在外教会在教育里面是不断的做演变。
我们过去讲求圣灵，很多外教会啊取笑我们啊，你们这是哈利路亚的啊。
我们过去来求圣灵，真正在外教会拢。求人讲是哈利路亚，
你们怎么会求圣灵？怎么也讲了很多 很不一样的言论？
您怎样求圣灵？讲了真正侪无同款的言论。
可是他们经过慢慢查考，开始觉得哈利路亚是赞美神呐、啊。
但是经过了不断查考了，人家发现讲哈利路亚是敬拜神。
我记得在东部，我小时候哈利路亚只有我们真教会的专有名词。
我记得我细汉在东部，哈利路亚是咱真教会的一个专。
你是什么教派？他讲啊，那是哈利路亚的，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
那我们讲你什么教派？讲以前哈利路亚教派的，只有咱真教所教。
可是现在很多人都在讲哈利路亚。
但是今天真的在其他教派拢讲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看说求圣灵，我们只有我们真教会在求圣灵。
虽然看到讲求圣灵，只有咱真教会一个求圣。
我们强调守安息。我们强调要洗洗脚礼，所以很多的外教派一再查考圣经的真理，觉得这个不对，应该要回归圣经。
所以真正在教会查考对了，发现讲因的是唔对，应该要回归圣经来。
所以一个属神的教会，圣灵的启示一次就完全了。
所以这属神的教会，圣灵开始就变得完全了。
所以所谓真理，它是过去、现在、未来是不会改变的。
所谓的真理是以过去、现在、未来拢是不会改变。
没有时代性的问题，
也并无时代性的问题。
没有时空当时背景的问题，
无时间。空间当时背景的问题，
反正就是按照圣经我们来去遵守，
就是按照圣经咱确实来遵守。
所以圣经说，说神的话是安定在天。
所以圣经讲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
天地都废去，神的话永远也不废去。
天地拢废去，神的话是永远未废去。
这就是真理的所谓的永久性跟不变性。
就是真理的永久性跟不变性。
第四个真理，它是一致性的。
第四个真理是一致性的。
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圣经的解释当中，它是不会有冲突矛盾。
虽然看到整个圣经的解释里底，伊是无冲突跟一个矛盾的。
所以我们看整本圣经，从创世到启示录。
虽然看整本圣经对创世纪到启示录，
历经了1600年的时间，
经过了1600年的时间，
经过了40个作者，
经过了40个作者，
不同时代、不同背景，
无同款的时代、无同款的背景，
不同的工作的职业，
无同款的工作的职业，
历经了将近1600年，所有的观念，全部都讲救赎。
经过了1600年，所有的观念拢讲到关系了救赎。
所以旧约里面全部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经古约里底拢注重伫个基督耶稣的身躯顶。
到现在我们手中拿的这本圣经，
到今咱手中所揢到的这本圣经，
我们到现在找不到它的错误在。
咱今咱来找无伊错误伫倒。
没有矛盾，没有冲突。
也无矛盾，无冲突。
如果这个不是神的作为，是从人的思考里面来的。
如果今天这不是对的神的作为，是对人的思考所得来的。
如果叫我们现在我们不定主题，我们随意看你要写什么东西。
那是今天拢咱讲无定主题，凊彩你要写什么题吧。
我们同时在同地点一起在这里来著作。
咱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讲的这些所在来写作，
我们可能收集起来，每个人写的都不一样。
可能那时候收集来，每讲说写的内容都是不同款的。
有人就在讲，这40个作者，他们只是一支笔呀、
啊。所以有人讲，这40个作者，因是讲一支笔。
真正后面那个执笔的，就是天上的神。
甚至底下背后这个亚伯人，就是天顶的神。
所以这样整个救赎的观念，整本圣经，它才是一致性的。
所以整个救赎的观念，归本圣经，伊整个才是有一个一致。
为什么圣经的真理它能够一致性？
为什么圣经的道理有一个一致性呢？
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
但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
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我们请看第13节。
请看第13节。
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来看第13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好，所以可见今天圣灵如果不在教会同在，
可见今天圣灵若是无甲教会同在，
我们很多在解释圣经都会曲解圣经。
咱真济在解释圣经内容来误解了，
我们很容易进到一个断章取义之中。
咱将个进入了解短中出于来，
我们很感谢主，真教会有圣灵的同在。
那真感谢主，真教说教有圣灵的同在。
其实从小我一直怀疑一件事情，
其实主虽然我就在怀疑一件事情，
我就说得圣灵是不是国外的人跟我们会不一样？
我首先想讲，咱得圣灵是不是外国人跟咱所得的圣灵是无同款的？
因为应该是我认为说，应该是小时候了，很天真了哈。
我细汉真正天真，
因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一样啊。
因为咱跟外国人各方面的条件拢是无同款的。
一直到我小学的时候，有这个国外的访问团了，我就特别注意看他们的祷告方式。
一直到我细汉的时候，有国外访问团来到教会，特别注意因这些人的基督方法。
后来我心中震了一下，一样哎。
哦，了我心肝底惊一条讲。我来是赶快、
有机会去国外看见、跟他们一起聚会祷告也是一样哎。
我有机会到国外去跟人同齐来聚会祈祷，换讲嘛是赶快。
虽然语言都不一样，我们只要跪下来祷告，我们都用一样的语言来祷告。
虽然说讲的话无赶快，但咱跪来说祈祷，咱所用的话是赶快的。
这不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吗？
这刚是一件真正奇妙的代志。
它是打破了所有的种族跟国籍的一个观念在里面。
一些破了所有的国籍甲所有的种。建造的一个观念，
在灵里面成为一个同属的一个国度。
咱第一灵来对是刚属于一个国度，
所以真理的一致性，这是非常奇妙的。
所以真理一致性是一个真正奇妙的。
所以很多的外教派想跟我们来谈合一啊。
所以真正在外教派想要跟咱来讲合一。
我听过好几任的总负责啊，很多的外教派的几个牧师要到总会来跟我们谈合一。
我听过几位总负责讲，真正在外教会牧师。来跟我们总会要跟我们合一，
我们都强调可以合一，可是我们必须在真理当中来合一。
我们都强调说可以合一，但是要在真理里面合一。
讲到这个部分他们就不能认同了，
说到这个部分就不能认同了。
真理为什么不能同意？因为后面的灵不一样。
为什么他们真理不能同意？因为他们后面的灵是不一样的。
因为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
因为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
我们如果是同属神的灵的一个肢体之中，
那是在刚属神的灵里面的集体来，对，
我们就能够有一样的归属。
那得到赶快的这归属。
神的羊听神的声音，
神的羊听神的声音。
这个就看见那个一致性的一个重要性。
那看到一个一致性跟重要性。
那既然它是启示的，它是一致性的，
既然是一个启示，是一个一致性的，
它也是不变的绝对性的，
也是不变是一个绝对性的。
所以啊，这个圣经本身福音它是一个权威性的。
所以本身圣经福音是一个权威性的。
我听过一个人形容啊，当然、有人形容这个句话了哈，
有人安尼形容这句话。
他说：“真理本身是独裁的。”
伊讲真理本身是独裁的，
就是不能被改变的，
都是袂使有人做改变的。
一就是一了，
一就是一。
你不能用表决，不能用别的思维、不同的时代来做改变。
你肯定袂使用表决、用无同款的思想甲时代来做改变。
有它的权威性，
有伊的权威性，
是不容让人去更改的，
是袂使用人来做改变的。
所以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的第十九节这么说。
所以这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九节安尼讲着，
圣经的每一句话是不可以增加。
圣经内底每一句话是无代做，
也不可减少，
袂使做减少的。
如果增加了。
如果你今天增加了，
神就把圣经里面的灾难加在这个人身上。
神对圣经来说，现在灾难加上在这个人身上。
如果减少了，
那是减少的话，
神就把他的名、他的份删去了。
神就对他的名、他的份给挖掉。
所以保罗可以从这段里面，他感受到、神亲自来选召了他。
所以保罗当亲自来感受说，神亲自来选召了
他。我们请看这个加拉太书。
咱请看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请看第一章。
咱请看加拉太书第一章。
加拉太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十五节。
咱请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五节。
第十五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们的神，好。所以保罗特别提到神的选召是从母腹当中就做分别了。
所以保罗特别提到讲，神的选召是对母腹内底就开始分别出来了。
所以可见神的拣选不是在我们出生之后。
可见神对那拣选是在咱出世了。
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在中年，可能在老年离世之前来信主。
咱可能有的兄弟姐妹在中年。老年甚至要过世时才来信主的，
可是他们信主不是这个时候神才拣选，
但是他们信主的时候不是在那时候神才拣选了，
神在母腹当中神就已经将他分别为圣了，
神在母腹里面就已经将我们来分别为圣了。
圣经里面的耶利米，
圣经里面的耶利米，
神说你要成为列国的先知，
神说你要成为列国的先知。
耶利米说我这么年轻啊，
耶利米说我叫你要少年、
神跟他讲你不要以为你是年轻的，
神甲伊讲，你唔通了做这少年。
你在母腹的时候，我就将你分别为圣了。
你伫母腹内底，我就将你 分别罪行了。
你在母腹当中，我就列你为列国的先知了。
你第一波把他掉了，将你列做列国的先知了。
你不要惧怕，
你唔通惊吓。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的神的拣选是超越时间空间的。
所以咱看讲神的拣选是超越了时间空间。
在母腹当中，神就拣选。
第二波把他掉的神就拣选了咱。
以弗所书讲的是更超越的。
以弗所书所讲是更加超越的。
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
咱先看以弗所书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四节。
以
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
以弗所书请看第一章第四节，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好，这边特别提到耶稣基督拣选我们不是在当下，
这特别跟我说主要说基督来拣选我们，
也不是在母腹的时候才拣选，
不是我们在摩西不到地主，你就来跟算。
在超越时间空间里面，
在超越时间空间内，对，
在神还没有创立这个世界以前，
在神那边创造这个世界进程，
还没有创造亚当夏娃之前，
在神那边创造亚当夏娃进程，
在灵里面、基督里面就已经拣选我们了。
在灵来对基督来对，就已经跟算了咱了。
只是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家庭，
只是对咱放在不同款的时代、不同款的。
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是寻找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属灵的家人，
所以今天的传福音是来寻找我们在基督里面属灵的这些，
所以这么说来，蒙召就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那这样说，我们这些蒙召的这些很大的稳定，
不是我们去找神，
今天不是我们去找神，
而是神亲自拣选我们，
是神的亲自拣选了我们。
有时候读到这里觉得大大感动啊，
当下读到这真正感动。
有时候我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
我也不知道听过真正这兄弟姐妹的见证。
有的是历经了这个人生的十因幽谷啊，
有的人是经过了人生的死运的幽谷，
历经了一个极大的苦难，还有在病痛之中，
经过了真正这苦难和真正大的病痛。
他们认识了基督，甚至接受了这个信仰，
一家人买了基督来接受了这个信仰。
他们就非常羡慕我们没有经过这个非常辛苦的过程。
因都真羡慕讲，咱伫信主的过程内底无经历这些代志。
我们从小就是啦，
咱祖先都接受了。
我们要更大的来感谢神，
咱都要更大来感谢神。
我们应该呀，好好的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更要去传扬福音。
咱过来好好伫这代志啊，对，咱过来大大来传扬这福音。
这就是神啊，超越时空来爱上我们呐、啊。
就是神超越了这个时间空间，伊来听咱。
我们要常常把神的救赎放。在我们的身上，
那点呢？对神的救赎，看看那幸福点。
所以保罗非常珍惜这个拣选，
所以保罗真正珍惜这个拣选。
他说：“我常常为真道打美好的仗。”
伊讲我点呢为着真道来打一个美好的仗。
神拣选我成为他的儿女，
神拣选了我叫做伊的儿女，
就是为了将来我要得到永生的赏赐。
为着是将来要得到永生。
所以保罗说：“我要持定永生。”
所以保罗讲：“我要持定这个永生。”
我为此被召。
我为着爱来避蒙掉，
所以我们今天得恩典是很大的福气。
所以今天得蒙恩典是一个真正大福气。
所以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把永生放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在每天生活里面，应该对这个永生放在那个生活。
人生的每个阶段，
咱在人生每一个阶段，
人生的每个选择，
咱在人生每一个选择来对，
每个眼光都要定睛在永生的事上。
那每一个眼光都要定眼在这永生的事情。
不管做圣工，我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攻击。
不管今天做事工做事要安怎来攻击，
受到别人怎么样的误解，
我们今天受到别人安怎来误解，
不要忘记你所做的是有价值的，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所做的是有价值的，
为永生而做，
为了永生来做的，
虽然受到了批评攻击，
虽然今天受到批评攻击，
为受逼迫的大大有福，
为他受逼迫的大大有帮助，
这个是恩典，
这就是恩典。
所以我们可以从保罗身上体会到很多，
虽然在对保罗的生活中，我们能体会真
的，我们应该从读经里面来做更多的学习，
对他跟人来做更多的学习。
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
今天观音讲，
我们一起来唱诗。
对啊，唱诗。
我们来唱48首，
唱48首。
全程在十字架，只有宝血活血，从堕落 中，洗去万民罪孽，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我的靠着耶稣公。